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习近平、拜登将出席 APEC， 有望三度拜习会。
Yesterday, in a message to the force, Secretary Austin emphasized that the department will make a calm, orderly, and professional transition to the next commander-in-chief.
美国国防部称，美军准备好执行下任三军总司令的政策。中国培养在地协力者，渗透台湾乡里。专家建议建立吹哨者机制。
所以这也就是两岸之间，其实我们对于北京它的这种所谓的渗透工作防不胜防的原因。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志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1月13号到21号分别出席秘鲁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以及巴西举办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与此同时，美国总统乔拜登也将出席上述两场会议。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拜登在利马时将与习近平会面，双方团队正在努力安排会面的相关细节，时间尚未确定。菲律宾总统签署新法律，维护南中国海权利和主权，中国提出严正交涉。在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地区的紧张局势持续之际，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星期五11月8号签署了两项法律，宣示菲律宾管辖的海域并为外国船只和飞机划定该国航道，借以加强该国海洋主张和维护其领土完整。菲律宾通讯社报道，马克思在马尼拉马拉卡南宫举行的签署仪式上签署的这两项新法律分别是《菲律宾海洋区域法》和《菲律宾群岛海盗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五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复媒体表示，中国外交部就菲律宾正式出台两项新法律已经召见菲律宾驻中国大使，并提出严正交涉。北京推出10万亿元化债计划，给地方政府松绑，应对国际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北京当局星期五11月8号推出总额高达10万亿元人民币的新计划，帮助地方政府消化其长期积累的隐性债务，进而提振陷入困境的经济。这是中国为应对特朗普重返白宫可能会给中国经济复苏带来新的不确定性而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中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五批准了中国国务院提出的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6万亿元人民币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议案。路透社星期五报道说，北京宣布的新措施也反映出中国政府振兴经济的思路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过去一味直接砸钱刺激经济转向把平衡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作为一项中长期的目标。伦敦金融时报星期五报道说，随着美国持续加大阻止北京人工智能发展的力度，台湾机体电路制造公司台积电已经通知中国大陆的芯片设计公司将从下周一11月11号起停止为中国客户生产最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台积电对中国客户表示，公司从下周一起将无法继续为他们生产7纳米或以下的先进制程芯片。其中有两位知情人士还表示，台积电未来若为中国客户生产此类先进人工智能芯片，就必须通过由美国参与的审核批准程序。路透社援引台积电的一份声明说，台积电对市场传闻不予置评。路透社称，他也向美国商务部发出了置评请求， 但是没有得到快速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公开祝贺唐纳德·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并表示莫斯科已经准备好与其进行对话。即将回到白宫的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准备好与普京进行某种形式的对话。最后，荷兰阿姆斯特丹市政府星期五11月8号发布通告，在星期四晚间当地发生以色列球迷遭歹徒围攻袭击之后，禁止任何人在从当天开始的未来三天内举行任何示威活动。阿姆斯特丹市市长霍尔斯马指出，以色列球迷星期四晚间遭到反犹太小组的围攻、袭击和投掷烟花，并谴责这一反犹太主义事件，而以色列政府则派遣民航专机前往阿姆斯特丹将球迷们接送回家。目前至少有两个航班的球迷已经飞回以色列。路透社指出，至少有五人受伤送医。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指出，除了五人受伤送医之外，另有62人被警方拘留。不过，荷兰警方并未透露受伤送医者以及被拘留者的国籍和身份。志远，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 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共和党四年来首次在参议院获得多数席位。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共和党周三赢得了美国国会参议院的控制权，这一重大胜利将为当选总统特朗普提供实施其立法议程的关键工具。以下是吴欣欣分享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凯瑟琳·吉普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四年来，共和党首次赢得美国参议院多数席位，
这对共和党来说无疑是快乐的一天。
共和党在关键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州获得了预期的胜利，
看起来我们正朝着非常好的方向前进。
在德克萨斯州，民主党人科林·奥尔雷德未能击败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
我将为你们而战，为你们的就业、安全和宪法权利而战。
美国众议院全部435个席位也都进行了重新选举，预计共和党将保持对众议院的控制权。在参议院选举中，民主党在加利福尼亚州取得了胜利。
我致力于为保护我们的自由和民主而尽全力斗争。
参议院的控制权是由几场关键的竞选决定的，当时结果并不确定。例如在俄亥俄州和蒙大拿州的竞选，共和党人蒂姆·西伊击败了现任民主党参议员乔恩·泰斯特。
所以我要感谢美国人民。
控制了美国参议院后，特朗普将可以确认其提名的美国最高法院法官人选，会更顺利地通过立法议程。
特朗普赢得多数席位后，他不仅可以在无需获得民主党支持的情况下确认内阁部长，还可以确认非内阁部长，在行政部门，尤其是各级法院，有数千名需要任命的官员。
共和党上一次控制国会两院是在2017年，即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的前两年。美国之音记者凯瑟琳·吉普森报道。
谢谢吴欣欣的分享。继续关注美国政治局势发展。美国总统大选尘埃落定，政权交接过程已经开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11月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布林肯国务卿已指派人选与当选总统特朗普的团队合作，确保顺利过渡。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副发言人辛格周四在例行记者会上援引部长奥斯汀的话说，美国军方将继续远离政治舞台，以专业精神向下届政府进行过渡。以下是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Over the past two days, Secretary Blinken has been meeting with people from across the department to discuss the work ahead of us.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说，过去两天，布林肯国务卿一直在与各部门人员会面，讨论从现在到1月20号未来74天的工作。这些会议上，他强调了两点。首先，权力的和平移交是我们民主制度的一个基本要素。 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因此顺利、有效、专业的过渡过程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为此，国务卿任命了国务院杰出成员斯蒂芬·穆尔大使代表国务卿协调这些工作。穆尔将与当选总统的团队合作，确保顺利过渡。第二，国务卿明确表示，他打算利用他剩余的任期，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取得切实的进展，巩固我们的工作，包括维护一个自由、开放、繁荣的印太地区，确保我们继续赢得与中国的竞争，确保乌克兰处于最有利的成功位置，结束黎巴嫩和加沙的战斗，同时改善人道主义援助的运送，确保所有人质获释，防止冲突进一步蔓延。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说，在接下来的74天里，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决心充分利用剩下的时间，正如总统今天所说，让我们的每一天都过得有意义，这是我们对美国人民的责任。同一天，在美国国防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副发言人萨布丽娜·辛格也有相同的表达。
Yesterday, in a message to the force, Secretary Austin emphasized that the department will make a calm, orderly, and professional transition to the next commander-in-chief.
他说，昨天，奥斯汀部长在给部队的信息中强调，国防部将以平静、有序和专业的方式向下一任三军总司令进行过渡。奥斯汀部长重申，美国军方将准备执行下一任总司令的政策选择，并遵守其民事指挥系统的所有合法命令，保卫美国、我们的宪法和所有美国公民的权利。他也重申，美国军方将继续远离政治舞台，以有原则和专业的精神守护我们的共和国，并与能深化我们安全的重要盟友和伙伴站在一起。美国国防部副发言人萨布丽娜·辛格最后表示，随着过渡的开始，部长表示对国防部的文职工作人员以及驻扎在国内和部署在世界各地的所有英勇的美国军队引以为傲与赞赏。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时事大家谈访谈节选，特朗普归来如何塑造美中经贸关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当选总统特朗普明年一月入主白宫之后，将会打造什么样的美中经贸关系？以下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林森与马里兰罗耀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丁宏斌教授和弗吉尼亚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院李少民教授的访谈节选。
我们先简单说一说，特朗普呢明年一月上任会给这个美中的经贸关系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新气象？丁教授您先说一说。
是，我想基本的那个主调哦，可以从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对关税这件事情以及对于美中贸易的琢磨这件事情上面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了啊。那基本上如果这个特朗普当然有说过说要对中国的产品加非常高的关税，100%的关税。那但是呢，我不觉得这个关税它这个发言它就是开始也会是结束。什么意思呢？我想关税应该基本上它是一个敲门砖，是一个起手式，我们这样说。那关税的效应非常明显，事实上已经有非常多的经济学家跟分析师在讨论说，万一真的加了这么多关税的话，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会是什么？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了。那但是呢，从关税开始，是不是最后的结果也就是一个普遍性的高关税呢？那我倒不这么认为。我想在这个明年一月以后啊，川普上任以后，我们看到的会是非常密切的双方对于贸易议题上面的一些会谈跟进一步的谈判，以化解或者是减少美中贸易之间的歧义，还有美中贸易之间的贸易赤字。
嗯，好，谢谢丁教授。李教授，您是怎么看的？也简单的说一说。
我想，我们还是得从这个更大的画面来看这个问题哈。 美国和中国的这个交流历史，从这个70年代两国解冻，互相设立这个联络处。那么那个时候啊，美国对中国的这个美国制定政策制定人和中国问题专家呀，对中国政治的理解非常肤浅，是吧？那么他们有两个基本的假定，第一个是中国这个历史文化悠久啊，这个我们不便这个随便评头品足，要尊重。另一个就是说，哎，中国只要开放了，它就会变得这个越来越文明了。当然了，这个到了中国的所谓中国专家也被这个中国这个政府呢，用这大好景象花大钱这个招待他们见高官也都给镇住了。你比如说这次这个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华尔兹，那他那个访华观感就是震撼，正就觉得不得了，是吧？那么所以说从这个尼克松到奥巴马时代啊，美国这个制定政策的人们他基本都没有看清中共的本质。中共的本质是什么？他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永远执政。而且那是中共反而把美国给摸透了，他说这个美国这些政治家就是就在动手不动口，天天糊弄他们，这个这叫打太极拳嘛，就是不断的占美国的便宜。如果美国抱怨的话，中共就摆出一个笑脸，嘿，那时候他实力弱的时候摆笑脸，这叫虚心接受，坚决不改。等到奥巴马时代，你知道他有一次，你们还记不记得，他就干脆把那美国在海里的那机器人就给偷走了，就捞起来就拿走了。他知道，那奥巴马能说什么？奥巴马顶多就抗议一下吧，就拉倒了。这些就是到了2016年川普上任的时候，这些就开始有大的转变。我们都知道，对吧？首先是这个，他就一直在酝酿这个事儿。他的那些他用的人，你看看他用的人嘛，对吧？这个Pompeo， 还有这个 Lighthizer， 这个 Lighthizer 我不知道中文的Pompeo，中国人很了解了。这莱泰瑟是在他的这贸易代表、贸易首席代表，那非常强硬的，而且非常非常会这个就是说谈判的。那么他的中国专家也变了，这个你说伯明中国人也是很耳熟的，那他对中国绝对是非常了解的。另外余茂春，那不更这些，所以他用了这些人开始，他们这些人确实认识到了中共的这个本质啊。所以我们谈这个经贸关系。肯定不能离开这些背景。就你看看这个刚才丁教授讲的那个是具体的，你比如我完全同意啊，这个提高关税是一个手段，而且是一个这个谈判筹码。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它为什么，所以你要问起来中美关系有什么新气象，这就是新气象。中共有的头大了。
以上是时事杂谈节目主持人林森与马里兰罗耀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丁鸿斌教授与弗吉尼亚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院李少民教授的访谈节选，特朗普归来如何塑造美中经贸关系？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的新闻和时事大谈节目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继续关注中国培养在地协力者渗透台湾乡里，专家称建立吹哨者机制。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近年来台湾多次发生涉嫌接受中国资助而违反反渗透法的案例，揭示出中国通过在地协力者策略逐步渗透台湾社会和政治体系，对台湾的民主制度构成严峻挑战。 专家建议台湾可以借鉴美国外国代理人法的经验，实现外国资金的透明化，并建立吹哨者机制，以防范外部势力干预。以下是怡如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金谷的报道。
好的，志远。11月4号，台湾中华统一促进党成员张梦虫及其妻子因为涉嫌在2011年至2023年间收受中国资金，在广播电台和网络平台上为特定公投议题及候选人进行宣传，试图影响台湾舆论，遭嘉义地方检察署依反渗透法起诉。这一案件揭示了中国资助台湾个人或组织影响政治的现象，并且成为台湾近年来类似案件中的又一例。台湾中央警察大学国际警察学系助理教授王志胜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中共所谓渗透台湾的影响力活动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情况是中国透过提供资金培养台湾的在地协力者，包含政党、特定政治人物或者是有影响力的关键人物，利用这些协力者在选举或公投中发挥相应的影响力，进而影响台湾的政治运作。第二种情况是中国资金在非选举期间的介入，一些台湾组织主动地成为中共的在地协力者，宣传亲中立场或者是组织相关活动。王志胜说，
台湾有些红统的人士甚至会喊出说，宁愿让共产党统一也不愿意让民进党执政，就是这种思维的情况台湾是有的。所以他可能有意识形态，可能有利诱，那可能又有相关的把柄，那更可能是复合式的，这些东西都搅在一起，那他就越陷越深。
王志胜指出，台湾作为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此类协力者在台湾恐怕更加无孔不入，包括收受金钱在媒体平台上宣扬中国美好的网红也是属于此类。第三种则是被动的在地协力者，指的是一些人未主动参与，而是在特定活动中被组织或者是引导。王志胜说，
你要把它界定成是交流活动，还是要把它界定成是中国透过不同的绵密的统战方式细致化的去影响这些人，界限上面我觉得政府还有要进一步厘清的空间。所以这也就是两岸之间其实我们对北京它的这种所谓的渗透工作防不胜防的原因。
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长黄兆年对美国之音表示，大陆借助台湾的在地协力者进行宣传，目标不外乎第一，影响台湾舆论，第二，试图左右选举结果。黄兆年表示，中国在利用经济利益吸引台湾的协力者参与违法行动时，许多金钱交易和收买活动是秘密进行，外界难以掌握关键证据。黄兆年建议台湾政府应该要鼓励知情者揭露相关的违法事情。他说，
应该要鼓励这些知情者跟吹哨者把这种违法的情势跟资讯来去揭露出来，那也要建立相应的保护机制跟诱因机制。我想关键就在怎么样去扭转跟突破这个资讯不对称的问题，让现行的法律可以有用武之地跟落实的机会。
志远，
谢谢怡如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金谷的报道。中国培养在地协力者渗透台湾乡里，专家建议建立吹哨者机制。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上回来，石板明夫说三道四，特朗普第二任会怎么对付中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11月5号美国总统大选由共和党的前总统特朗普胜出，特朗普将如何对付中国，势必加征关税，使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在台湾问题上有可能实现外交突破，特朗普主张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可能与习近平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生正面碰撞。石板明夫说三道四，为您深入解读。
第一点呢，我讲关税的问题，就是说呢，首先，特朗普第一任期中呢，提高了中国的关税，然后呢，特朗普还认为呢，自己呢第一任期之后没有连任上呢，主要是因为疫情，所以他对中国呢有非常大的这个不满，所以现在一定说呢，我上台以后呢，一定要增加关税，而且这增加关税呢，是从60%到100%，甚至可能更多。 特朗普呢在对关税问题上呢，其实第一任提出也提了，刚刚提出的时候呢，其实很多评论家并不是很相信的，但是说呢他后来真正推行下来呢，大家才觉得哇，原来他是真有执行力的。他现在最非常认为这个提高关税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我想呢他对中国一定会提升关税，那么他一旦对中国的关税提升之后呢，中国的经济一定是更加雪上加霜。这一点呢，我认为是习近平呢政权呢将在这个关税问题上将非常非常棘手。第二点，关于台湾问题，我们看到第一任特朗普政权呢对台湾其实呢是卖了很多武器给台湾，那么现在呢他又多次提出要台湾交保护费，那基于现在的状况呢，美军呢不可能是驻留在台湾，这个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么最简单的其实解决的问题就是说卖给台湾一些武器，而且呢就是台湾现在也是有意愿买的，那么当这些武器卖给台湾的时候呢，中国在抗议，或者是呢相对的中国要吞并台湾这个野心呢也越来越这个达成，这个对中国来说呢是一个外交上的蛮大的压力。另外一个呢，在台湾问题上呢，特朗普经常是不按牌理出牌，比如说这个上一任他刚刚当选之后呢，就跟这个台湾的蔡英文总统通了电话，后来呢他还派了这个卫生部长等美国的高官访问这个台湾。那么这一次呢，我想虽然表面上他也什么没有说，但是很可能呢也会有这方面的外交上的突破。但是当他在台湾问题做出任何突破的时候呢，我觉得都会对习近平形成巨大的压力，因为习近平他是现在是用民粹主义、用爱国主义在治国的。如果在这个美台方面说有一定的这个突破的话呢，那习近平呢，我觉得一定是如坐针毡的。那么第三点呢，我讲的就是说，特朗普呢，他会跟习近平在这个怎么说呢？理念上会有一个全面对决。我们看到习近平这么多年提出呢，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实现中国梦。而这个特朗普他讲的是什么呢？他讲的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其实这个两个理念呢是有矛盾的。那么让美国再次伟大呢，就是美国这个屹立在全世界的这个之巅，这个金字塔型的顶峰。美国呢永远做国际社会的领袖，有这么个意思。那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呢，其实也是中国要把美国推翻推倒，从这个领袖位置推下去，自己当领袖。其实习近平和包括习近平周围的人都是这么想的。那么这个双方其实呢就有一个完全水火不能容的矛盾。比如说2017年的时候呢，第一任特朗普政权的时候，双方有过一段磨合的这个阶段。这个习近平多次跟这个特朗普说呢，能不能把太平洋我们这个怎么说呢，我们共治，一人分一半。2017年的时候呢，特朗普访问北京的时候呢，习近平还把北这个紫禁城故宫呢完全打开，然后不让别的观光客进来，只剩下呢习近平和特朗普两个人在这故宫里散步。然后好像呢就是变成东半球的皇帝和西半球的皇帝在谈判一样。但是后来我们看到特朗普回到美国之后呢，并没有吃这一套，而且呢向中国呢发动了贸易战。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习近平是处于一个挑战者的地位，他要否定美国，这个自然和这个特朗普的所求的利益，他所追求的目的是矛盾的。所以我认为呢，双方就是今后不光是在刚才讲的经济问题、台湾问题，在高科技问题、在人权问题各方的问题上呢，虽然可能出现短暂的合作，但是长期以来呢，这个绝对是水火不容的。所以我认为呢，这个特朗普上台呢，对习近平来说呢，绝对不是好事。上一次习近平的噩梦呢，就是从2018年左右的这个美中贸易战开始的。那么这一次呢，很可能习近平的噩梦又要来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石板明夫说三道四，特朗普第二任会怎么对付中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 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